书接上回，赵秉钧建议袁世凯向国会议员使用暴力。老袁琢磨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看来这一招是行之有效的，也只好这么办了。他们俩密谋策划多时，老袁决定这么干了。在第二天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签署手令，内容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孙中山、黄兴虽然逃亡海外，但他的党羽散布在全国各地，尤其不能容忍的是，在我们国会里边议员当中仍然潜藏着危险分子，因此本大总统对两院议员要严格查询，以确保中华民国之安全。大伙一听全傻了，有很多人心里清楚，知道袁世凯这是找歪词儿啊，但这个家伙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。没出两天呢，就出动了军警四五千人，突然包围了国会，对国会议员搜身检查审问。这些秋八老爷不问青红皂白呀，是张嘴就骂，伸手就打呀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啊。谁要据理力争，他们就无力解决。这还不算，晚上挨家搜查，翻的屋里乱七八糟，把孩子大人吓得敲嚎啊，把议员提了起来审问，姓名、年龄、原籍，过去曾经参加过什么会党，问个底儿朝上啊。当然袁世凯都受益了，凡是服服帖帖的那些人当然是没事，主要的对下手的都是比较刺头的，不听袁世凯使唤的全都倒了霉了。这还不说，没出几天呢，居然两会的议员被抓起来四五十号，抓哪去了不知道。有人透露消息，抓到宪兵队给搁到黑屋子里闷起来。有些议员吓得全都麻了爪了，心说我的妈呀，干脆老袁说啥咱同意啥，千万别犟嘴啊，要提出一计就是这个下场。看来这是下毛毛雨，如其不然呢，就得把命还得搭上。咱举个例子说，众议院有个议员叫武汉赤，是广东人，这个人挺倔强，不堪侮辱，这叫什么民国？这讲的什么法治？哪里有人权呢？我们身为堂堂的国会议员，理应当受到政府的保护。这抄家、搜身、打人、拘捕，这像话吗？所以武汉赤发表了一份声明，斥责袁政府，然后武汉赤气愤地要回广东。哪知他刚走到天津，突然闯上一帮便衣来。你叫武汉赤吗？啊，上哪儿去？回我的原籍广东。你被逮捕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心里可清楚？慕容焚说，兵马一顿胖揍， 把一员武汉赤五花大绑嘴给勒上，就带到天津宪兵队。没出几天，这人处以极刑。然后他们还找借口说，这个武汉赤是乱党分子，是潜藏在国会里的定时炸弹，不把他清除了，对老百姓对政府那是百弊而无一利。紧接着还有个议员叫徐秀军，是江西人，这个人也挺犟啊。别看老袁实用暴力，这个人不服软，跟这些军警是据理力争，结果也惨遭毒手，被处以极刑。然后袁世凯又亲自签署命令，要逮捕参议院院长张继。心说，老张头，你不跟我作对吗？这回我把你逮起来。张继有朋友，头天晚上就得着消息了，这位俩鸭子加一个鸭子跑得还特快，跑哪去了？日本公使馆请求政治庇护。哎，这招还挺高明。你别看老袁那么厉害，别看那些军警翻脸不认人，唯独对洋人那是怕的不得了，连公使馆的边都不敢站，眼睁睁瞅着张继逃往日本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张继到了日本，很快找着孙中山，又见着黄兴，打那投身革命党，从事革命工作，那是叫老袁给逼的，就是他幸免了。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，国会被白色恐怖所笼罩，国会议员是战战兢兢啊，再也不敢说旁的了。袁世凯哼一声，这帮人就一哆嗦。再到医院上班，这回可好，门上都是双岗，议员上班下班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和搜身。这些家伙手里有名单，名单上有名的画个对号放进去，没名的或者有个叉号的，当时就给逮起来。本来900多议员将近1000，现在剩下不到600人，属于半瘫痪了。有些人心里说，干脆就把我们解散得了呗，让我们受这种洋罪干什么呢？啊，不，袁世凯还不让他们解散，留着这些人做傀儡，心说我还得通过你们表达我的意思呢。就这样，袁世凯又提出来让国会两院选举正式大总统。原来这些人向袁世凯提出质询，质问袁政府为什么背着我们不知道向奥地利借了3200万英镑。到了现在，谁也不敢提这茬了，老老实实的选正式大总统吧。哪知道又出点岔头，本来袁世凯认为着这回没说的了，一选正式大总统，那么全体就得通过，哪知道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，连选了3次，全都没超过半数。袁世凯冲冲大怒啊！哦，在这里头跟我耍心眼呢，这回你们再不通过，我不让你们回家。他又主使手下的走狗成立什么请愿团呐，这个团呢那个团呢，能有好几千人把国会包围，在外边游行示威，说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你们这些议员吃着国家的饭，拿着政府的钱，连选正式大总统都选不出来，实在可恶，选不出来不让你们回家。 在军警和这些人的包围下，把国会议员整憋了14个小时，不经吃饭，不经喝水，外加不准上厕所。你说这叫什么刑法呀？后来有的议员窃窃私议，看见没，快点写吧，要不选出正式大总统，要不通过，咱们呢就好不了了。最后逼得没办法，这才一致通过，678张票上端端正正写的都是袁世凯。有人禀报老袁，老袁大喜，贱骨头，不收拾你们，你们不听话，今后对待你们就得采取这种手段。请愿团也自动的撤了，军警也走了。第二天两院照例选举副总统，600多张票上一致通过，选举的是湖北都督黎元洪，这个没有一，总统选出来了，老袁又授意两院赶紧拟定日期，大总统要宣誓就职，两院赶紧遵命照办呢。就定好的日子是1913年10月10日。本来10月10日是双十节，是中华民国的元旦。哎，老袁也凑巧在这一天要宣誓就职，这叫双喜临门，凑热闹嘛。当时老袁又授意手下的人成立了大总统宣誓就职筹备处，由他的心腹梁士一担任筹备处的处长。命令一下，手下人是闻风而动，整个北京都动起来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咱得详细说说袁世凯宣誓就职的场面。恐怕您没参加吧？我也没参加。哎，咱们说一说，您听听当时这个丑剧是怎么演的。首先说，大总统宣誓就职筹备处，这担子可太重了。他要负责在节日期间一切的安排，这个繁琐而又严格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哎，不幸漏掉一点儿。这梁士仪啊，自从筹备了这个庆典之后，据说在医院里头趴了俩月，好悬没把命搭上，插一插得了脑充血，怎么回事？急的，日期又短，事情又多，他一个人实在难以张罗呀。虽然底下有几十个帮手，还不得靠着他筹划吗？事事还得请示袁大总统，不请示恐怕老袁挑理。后来袁世凯授意，我这个大总统宣誓就职应当在故宫，在太和殿举行。梁士仪马上就明白了，现在疯传老袁有废共和称帝的野心，这个很多人心里都有数，今天就是一个实例。那么多地方为什么都不选，非得在三大殿举行？看来老袁这是走出来头一步啊。梁士仪心想，管他呢，你指出地点我就布置会场。因此北京故宫三大殿以外，包括天安门，尤其彩画一新，是张灯结彩，特别是太和殿，这前清的时候最大的大殿呢，里边能容纳千人以上，宏伟宽大。梁士仪一想，除了这个屋布置好了以外，这人都怎么安排呢？按照老袁的意图， 他这个礼台就是宣誓就职这个台子要坐北向南，俨然就是皇帝坐北向南登基一样啊。这个地方不能动，把礼台修好了之后，文武可以站到东边，各国公使团、绅士名流、清朝代表、蒙藏代表站到西边，议员安排到左右。他是这么安排的。结果消息传出，两院的新院长提出抗议来了。这两院新院长谁呢？叫王家湘，代替张继的。王家湘说这么安排不合适吧，大总统坐北向南宣誓就职我没有意见，文武站到东边我也没意见，各国公使团站在西边我更没意见，唯独这议长和议员站在两边，这玩意儿交代不过去吧。请问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誓就职跟谁宣誓？应当是向全国4亿人宣誓啊。那么议员和院长是代表这4亿老百姓的，所以说理所当然的应当站到北边面对大总统，总统举起手来向我们宣誓。那么把我们整到两边去了，这怎么解释？我们是臣民呢，我们是最高的代表。哎呀，梁士仪一听可也有理，马上禀报老袁。袁世凯一想，这大面啊，得过得去啊，别太露骨了，因此勉强答应了。但是议员不能在正北面，应当偏着一点，靠着东北方向。就这么讲价讨价，最后定局。这太和殿里头分这么4大组。另外呢，外交部发下请帖，请北京各国公使、公使夫人、在京的商人代表、国内的社会名流、贤达人士，在双十节这天的晚上，在10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要举行盛大的歌舞晚会，时间定在晚9点半，欢迎大家一起参加。工商部、交通部联合发出通知，在节日期间放假3天，什么颐和园呢、北海呀，所有游览之处一律不准收费，这就象征着普天同庆、军民同乐。另外呢，北京的警察局还向全北京市民、工商业发出通知，在节日期间家家户户要张灯结彩，每天要保证放一挂鞭，放10个27角。如果在节日期间谁家不挂灯、谁家不放鞭，那就依法惩处。您说这不强人所难吗？你就是哭你也得放鞭。哎呦，这鞭炮铺可发了大财了。咱不管内里怎么样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北京城一片繁忙，花团锦簇，热烈的不得了啊。各大城楼全悬挂着巨幅的横幅，祝贺袁大总统宣誓就职，欢度国庆等等等等。其实那国庆啊，那捎带一脚，主要的是给老袁办正式大总统这件事。在双十节上午8点，所有被邀请的人陆续都来到太和宝殿，按着筹备处的安排，该站到哪儿站到哪儿。老袁还没来呢，9点刚过，天公不作美，那下起小雨来了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大家就皱眉，这不好啊，怎么这天都下黑雨了，给人带来多少麻烦。因此人们交头接耳，10点钟刚一到， 指定的时间到了，就听外边有人说：“大总统来了，大总统来了！”众人马上起立，肃静无言。偌大的太和殿是鸦雀无声。往外边一看，先来了四乘监狱，监狱又叫爬山虎，还叫二人台，就是前面一个人，后边一个人，中间一把椅子，左右穿俩杆，哎，这俩人一架，那人在椅子上坐着，估摸着这边挺舒服。不过这四乘监狱非常讲究，也十分华丽啊，排监狱的人都穿着礼服。再看监狱落下来，手下二文二武四个人，这四个人都是谁呢？头一个就是总统府秘书长，大总统宣誓就职筹备处的处长梁世仪。因为梁世仪是总统府秘书长嘛。再到后边跟着的是秘书叫夏寿田，身穿燕尾服，头上戴着高筒的礼帽，手上都戴着白手套。还有两名武官，头一个侍从武官长叫殷昌，他是满人，跟袁世凯交情之后，现在是陆军上将。在殷昌的背后也是个上将叫唐在礼，是守卫北京的总司令。这两个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。可看这二位身上穿的都是古蓝色的军礼服，胸前带着一排排的勋章，金线盘花，大马靴，白手套，头上戴着白缨子帽，哎，瞅着是十分带劲啊。这四个人下了监狱之后，往左右一分，紧跟着后边来了一乘八人大轿，老袁坐着轿来的。大轿刚一沾尘，外边呼哨一响，跑步前进，先跑进来320名护卫军兵。在这时候，老袁才慢腾腾的出了大轿，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说：人作有祸，天作有雨。袁大头，袁相称，恐怕你的兔子尾巴也长久不了了。